郭真弟兄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十五节。
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读经完毕。
下面请何广明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侍奉与敬拜。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记得有些弟兄姐妹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他说有一天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回到天国去的时候，我们在天国到底做什么呢？因为有些牧师说我们在那里天天在那里敬拜神啊，天天在那里敬拜神。那有人就想说啊，24小时都在唱诗吗？24小时都在敬拜吗？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敬拜好等同教会的唱诗哈，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哎，24小时敬拜，那是不是24小时都在唱诗都不睡觉呢？那如果24小时都在唱歌都在唱诗都在敬拜的话，那会不会很无聊呢？哎，我们大家都明白哈，一件事情你重复做不断做，做久就会觉得很无聊嘛哈，所以人需要有变化。当然弟兄姐妹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也还没有去过天国哈，我不知道到底天国到底怎么样哈，那去了大概你就不会再回来，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怎么样。当然我们不知道天国到底哈那个情况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应该不是哈我们想象的这样。因为我认为如果天国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想象出来的话，那里其实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天国一定是远远超出我们的理性，我们人类的想法能够思想的，这样的天国我觉得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不过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体会明白知道说到底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我想说用一节经文，就是今天刚刚所读的哈，我们很少读经只读一节经文哈，但是我想用这一节经文来看一看，从上帝创造世界的开始，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到底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然后在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里面上帝的心意又是如何。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揣摩一下到底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期望，或者他的心意，或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想可以有一点点的参考。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哈，这节经文只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这个那人指的就是这个亚当了哈，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请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吗？就那一节经文把它打出来，只有一节经文。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神把亚当或者两个人哈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知道伊甸园是上帝特别为人所设立的一个园子哈，把人安置在那里，叫他，当然这个他是单数，我们想可以指的是亚当哈，要亚当去修理跟看守。可是很久以前，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个疑问。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说，读圣经你要读出问题哈，这个问题不是找茬的意思，而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写，然后去找它的答案。我们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要去明白上帝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哈。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上帝所创造的伊甸园，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六天的创造，每一天上帝都说，上帝看着都是好的。最后创造完了之后，上帝说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甚好就是完美嘛，没有任何的缺点，这个叫做甚好。因为神本来就是完美的神，神是毫无瑕疵的神，瑕疵就是一种罪嘛，是完美的神，是甚好的神，甚好的环境。那既然是甚好的环境，为什么要修理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修理代表东西坏掉了才要修理嘛。那如果东西坏掉代表不完美嘛，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完美，那怎么会要修理呢？然后后面要看守，如果牧羊人看守羊群是因为有野狼要来吃羊，对不对？所以这个牧羊人要看守，可是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甚好啊，不会有野狼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狼是不会吃羊的。如果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推测一下哈，其实在伊甸园里面那时候有狮子有老虎，不过他们是吃素的。这些生物都是在方舟之后人类才开始去吃肉类的食物的。在伊甸园里面包括人类在内全部的生物都是吃素的。那不会有野狼来吃羊啊， 那要看守什么呢？所以当我很久以前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不太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修理，为什么要看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大家手上有和合本的新的译本的话，或者有新译本，和合本的更新版，或者是新译本的圣经，把修理改成了耕种，使他在伊甸园里耕种跟看守，看守没有改，但是修理改成了耕种。可是伊甸园里面，上帝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跟亚当夏娃说，因为唯独只有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以吃，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在伊甸园里面到底有多少水果，有多少果树啊？我两个礼拜前去到一个国叫做 Vanuatu， 台湾叫万纳度，大陆翻译成瓦纳，那个字我中文念得很拗口，我不太会念，反正 Vanuatu， 就在澳洲靠北边，在跟斐济的中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如果坐游轮的话，你去过那个地方，它的首都叫做 Povilla， 因为宣教的关系，我在那边大概去了5天的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到这样一个热带的岛屿的国家。这个国家呢有83个岛屿组成，人口只有26万。好，26万，我想想可能比我住的那个 suburb 格伦威比人口大概差不多。我印象中格伦威比的人口大概就差不多将近20万。那边大概就只有整个国家才20几万人。到了那个国家去，它有一个菜市场。那个菜市场是24小时不关门的。他们有棚子啊，24小时不关门，我跑去参观，一看那个水果是琳琅满目啊，真是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我就问他们为什么24小时半夜有人来买吗？他说其实不一定半夜有人来买，他说很多这些农夫啊，他们是自己家里种的就拿到菜市场来卖，可是家里住得很远，那个地方它毕竟还是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地方，所以它来一趟不容易，来了一趟水果没有卖完，每天通勤很浪费这个交通时间，所以干脆就住在那里。而且热带岛屿晚上在那边晚上穿一个短袖短裤很舒服，所以晚上睡觉只要盖一个薄薄的被就可以了。那个水果琳琅满目。那我们去，因为我们是在预备明年的6月份，我们的医疗短宣队明年可能我们不会去柬埔寨我们可能会改到去这个国家Vanuatu， 所以我们这次就先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形。我们到那边也去找将来短宣队如果来要住在哪一个酒店里面，那边有一间教会，有一间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位姐妹酒店就是她开的，我们去参观看看那边住宿的情形。在那个院子里走的时候，突然看到哇，好多的水果，有一棵树上有柚子有柚子。他看到我们很高兴很喜欢柚子，说哎，我叫我工人来帮你们拔几颗，就爬上树去拆了几颗，拔了几个叶子柚子给我们。晚上我们带回到住的地方，我们住在传道人就是传道人的家里面，其实就在教会的上面。那个柚子切开吃的时候因为台湾也产柚子，我一辈子没有吃过那个柚子，一面吃那个水就一面滴那个水果汁那个汁多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是满嘴那个滴的到处都是那个柚子的汁，就发现那里的水果真的甜得不得了，水分多得不得了。那他们就说为什么会水果长得很好呢？当一个热带地方嘛，一年四季都不会太冷，因为现在他们也是冬天在南半球，可是南半球晚上大概也是20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而且它是从海底升起来的，又是火山喷发所造成的土壤，所以非常的肥沃，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到处你家里种了都长得很多的水果。我就想到伊甸园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形呢？如果亚当夏娃上帝跟他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他大概一日三餐他的身材一定保养得很好，因为三餐都吃水果餐哪里需要耕种呢？我刚刚讲新译本改成耕种嘛，所以改成耕种我觉得还不能解答我的疑惑，因为还是有看守啊。后来我读了一些解经的书，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原来在原文当中这个字你的确可以翻译成修理耕种或者看守是可以的，但是同样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修理的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特别在圣殿当中是同一个字翻译成侍奉，而看守那个字呢翻译成顺服， 也就是这两个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呢，很多很多地方都翻译成了侍奉跟这个顺服。当我把那样的观念放在这里来看，我觉得对我来说，对一个传道来说，我觉得这样的翻译或者说可能会更妥当，就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侍奉并且顺服。因为我在想，伊甸园里面不需要耕种，也不需要修理，说不定上帝造了人的心意，把亚当夏娃放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人去修理跟看守，因为那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其实我相信上帝造人的目的，一个重要的心意是上帝要人侍奉他，并且按着上帝的心意，就是顺服，用顺服的方法来侍奉他。同样的道理，由于我们看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上帝呼召摩西去找法老王，摩西跟法老王说什么呢？容我的百姓走，他代表上帝，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我要带他们到伊甸，带他们到西乃山那里去侍奉我。也就是摩西说的意思，说我为什么要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呢？是要叫他们到了西乃山，到了应许之地，可以在那里侍奉神。所以侍奉的观念，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圣经的整本，一直到后面，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的都是上帝的心意，要人侍奉他。当然这个侍奉也代表着顺服，用着上帝所教导的方法来侍奉他。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看这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我现在对我来说，我就豁然而解，豁然而解这个疑惑。原来上帝安置亚当夏娃，或者说上帝对人的心意，是要让人一生来侍奉他，让人来遵守他的命令。那到底什么叫做侍奉呢？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个人起来就在做事情，对不对？早上起来准备早餐，刷牙洗脸，然后去上班，工作一天，到底这是不是侍奉呢？侍奉跟我们平常的工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小季，我想突然想到，他现在到外出去旅行，他开着花店，他常跟我说他希望用他的花店来侍奉神。他到底开花店跟侍奉之间可以怎么做呢？我相信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参加过他的那个花艺的那个班，对不对？因为他就想说他怎么样用他的花艺来培养弟兄姐妹，来教导弟兄姐妹，好让我们都很多人都可以插花，可以今天刚刚我们有姐妹把花拿进来，对不对？因为我就变成一个侍奉，本来我的这个插花是一门生意，是生意要来作为我生活当中需用的，可是当我的花艺，当我的手艺，我想要来侍奉神的时候，当我想要来服侍神的时候，而这个服侍就变成了是一种侍奉。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前，叫做圣法兰西斯 Francis， 现在的天主教的教宗也叫法兰西斯，法兰西斯，或者有你听过叫方济，在天主教里面翻译成方济。法兰西斯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在那个年代中产阶级的观念刚刚开始兴起，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做生意的，是一个卖布的，卖布皮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所以他生长在一个算是相当在那个年代里面相当富有的家庭。可是他有一种服侍的心，后来他去当兵去做军人，后来他在当兵中发现当兵不能够达到他心里的那个期待。后来有一天当他退伍之后，他在一个教堂里祷告，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的声音，要修建这一间教堂。他发现上帝给他一个意向，给他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来修建不只是这一间教堂，是要来做为神做事情的。而他怎么样为神做事情呢？他要用贫穷的方法来服侍神。所以有一天呢，他这样跟他爸爸谈，他爸爸不同意，你知道他爸爸是已经很有钱的人，怎么可以说用贫穷方法来侍奉神，去帮助穷人，他爸爸不同意。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爸爸仓库里的布皮跑到那个城门上，站在城门上，古代封建社会有城门，站在城门上把他爸爸的布皮一卷一卷的通通丢到下面去，丢给穷人，穷人就跑来抢这些，把他老爸气得半死。 后来他就决定要用一生贫穷的方法来侍奉神，用贫穷的方法。就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到他的传记，就谈到说，到底什么叫贫穷？多穷才叫贫穷，才够贫穷。我们市场讲多有钱才叫多富有，对不对？他是刚好倒过来，我要多穷。比如说我有两条裤子，算不算富有？因为我一次只穿一条裤子嘛，另外一条裤子干什么呢？所以他说我一天只要一条裤子，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要换洗啊，两条裤子啊算是贫穷。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过着一个非常节俭的生活。后来很多你会以为这样的人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可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开始已经开始有点物质弥漫的社会里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来跟随他，他们就沿街去乞讨，有些就支持他们，奉献给他们，他们拿到钱做什么呢？去捐给当时更贫穷的人，去帮助社会里更贫穷的人，帮助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在当时是一种传染病，没有人敢去接触他们，可是他去陪伴他们。所以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差会，就叫圣方济修道院，方济这样的修会，成为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在近代史上，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人物，他叫做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是美国非常大的家族，他是全世界第一位亿万富翁，因为他发现了石油。美国的有家油公司叫做 Exxon， E-X-X-O-N 的 Exxon 是全美第二大石油公司，就是他们家开的，就是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始祖发现的石油。他也侍奉神，他侍奉神的态度是说，我要为神多多的赚钱啊，刚好跟洛克菲刚好跟那个 Francis 倒过来， Francis 要贫穷，他说我要为主大大的赚钱，然后呢他要为主大大的存钱啊，尽力了哈，尽力的存钱，然后第三项要尽力的捐钱。如果各位有机会到美国去，你会发现美国有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跟洛克菲勒大学，完全是他私人的奉献建立起来的。当然在教会里面他有极大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活动。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他们虽然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智是同的，就是他们要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来侍奉神。所以到底什么叫做侍奉？就是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只要为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在侍奉。哪怕我在教会里排排椅子，我在家里煮饭，我记得我在这里提过好几次，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例子。有一个老妈妈就在她的厨房的墙上写了一个条子，一日三次在此服侍主。我相信这个例子我这里讲了很多次，弟兄姐妹希望你们记得。因为我相信对主菜来说，因为每次师母不在，他有时候回台湾去，我每次煮菜煮到第三天，我就不知道后面要煮什么，因为我会煮的菜就是那么几样，到第三天不知道要煮什么，就很烦恼。可是我发现很多太太实在很厉害啊，结了婚一辈子就在厨房里面，哇，天天煮菜都有很多菜色可以变化出来，我就没有这种才能哈。但我相信不论怎么样，煮菜其实是件必须说很辛苦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妈妈就写一日三次在此服侍主。原来当她煮饭给先生吃，煮饭给孩子吃的时候，不是煮给，不是在侍奉先生的，不是在侍奉孩子的，我是在这里侍奉主的。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当你用不同的心态去看待的时候，就变成侍奉了。当你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着主而做的，好让我的先生在教会里可以侍奉，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他读书读得好，将来用他的学问来侍奉主，那今天我在煮饭给他吃，又变成侍奉主了。我觉得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也就是只要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中心，当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侍奉了。但是侍奉当中要小心，侍奉当中有一些陷阱。圣经里面有一类人也很爱侍奉，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非常的遵守旧约的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指责他们，因为他们的侍奉一样做事情，他们也很敬虔，常常祷告，常常奉献。不过问题是，他们到底是以谁为中心呢？他们的侍奉不是为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侍奉要叫别人看见，你看我有多虔诚啊， 你看我很棒啊。所以你就发现做同样一件事情，他的目的是以自己为中心，要得着人的称赞。这是法利赛人的侍奉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阱，就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当中我们需要去留意要小心的。当我们为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之后是谁得荣耀，是谁得称赞。如果是为了我得称赞呀，让弟兄姐妹看见你看我做得多好，对不起，这个不叫侍奉，或者说这个叫以自我中心的侍奉。当我们去服侍之后，可能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可能为教会为主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教会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人称赞我。而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做得心甘情愿，而这时候你还做得乐在其中，感谢主，这个叫做真正的侍奉。因为侍奉只叫主知道，不需要叫人知道。当然如果在教会里让我们推展事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配合，我们让别人知道，不是要让别人知道我有多厉害，是让大家同心合力来完成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让别人知道，但我说在心态上，我们到底是以谁在我们侍奉的中心。那侍奉到底带来什么呢？在我们人类犯罪之后，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他们产生了羞耻感。然后当耶稣基督当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避，他们产生了恐惧感。当上帝责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推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其实人一生当中哈，人一切在心理上产生的问题，大概根源都脱不了这三点：羞耻感、恐惧感跟罪恶感。这三点常常困扰着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当我反想我自己的时候，我也发觉这当中多少有一点也会影响到有时候我在做事情或者我面对人的时候心里产生的一种感觉。我相信每个人这三点大概多多少少都逃不掉的。所以有时候这些感觉会让我们有时候注意到自己做得不好。比如说我们华人的背景，很多人没有自信，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缺乏自信的人，常常觉得做这样事情会做不好的。因为从小父母亲就会严格教导嘛，父母亲很少称赞嘛，做得好父母亲也不说做得好，就说还要再加油，所以总感觉起来自己做的什么都不好。这个是华人父母亲的现象。来到澳洲就不一样，你看到西人哇，画一张图 wonderful fantastic， 澳洲父母亲就称赞自己孩子，所以西方人有时候过度自信，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侍奉的核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把焦点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困难转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比如说刚刚在我们唱诗的时候，其实教会前面一开始聚会为什么要唱诗啊？千万好，弟兄姐妹，我讲过很多次，再提醒弟兄姐妹，是我们唱诗不论小组聚会还是在教会唱诗，我们不是在等迟到的人哦，因为任何聚会都有人会迟到的。我们唱诗绝对不是在等迟到的人，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在哪里聚会，那个组织说我们先来唱诗，我们来唱诗，好，我们顺便等迟到的人。我实在不好意思站起来讲，我说唱诗跟迟到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爱来不来是他家的事。我们唱诗是敬拜，我们唱诗是侍奉。其实当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如果当我们专心的在诗歌里面，耶稣弟兄今天选了很多歌，让我们在那个诗歌的敬拜当中，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困难透过诗歌，是不是你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如鹰展翅上腾，哇，我们好期待那样的生命，对不对？哇，主啊，我的生命好像一个鸽子，不像老鹰。在唱诗当中，主啊，我期待我像那样。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侍奉。当我们以自己做得好不好来评价，很怕别人说我做得好不好的时候，可是主啊，我相信当我尽力在你面前做的时候，主，我会得着你的称赞。所以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羞耻感、恐惧感跟罪恶感在无形当中我们得着了医治。这个是侍奉当中的美妙。 因为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的焦点就转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不会再以自己的成败跟得失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所以在侍奉在敬拜当中我们得着医治，在侍奉当中我们也同时得着了盼望。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其实我是跟CMI 就是我服侍的那个团队的宣教士在泰国，有一次我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碰到宣教士我都是肃然起敬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很年轻我就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们放下他们在世上的一切，特别跑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去那里侍奉，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做不到事情别人能够做到，对我来说就是肃然起敬，很敬佩他们。所以当我跟那些宣教士去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我跟这一些在我心目中所谓的属灵伟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实在很伟大，我到底要跟他们讲什么呢？我还记得我很挣扎，我说而且他们很多人比我年轻，以前我看宣教士都是 要抬头看他们，因为他们比我年长，现在我发现我比他们年长，可是他们又做了很多事情是做得比我更让我敬佩的，我觉得哎呀，到底那我该跟他们讲什么呢？后来我在准备的时候，突然上帝启示我，跟他们讲了一篇道，这篇道我的题目叫做为什么摩西没有得忧郁症，你们大概没有听过，我在这里没有讲过这篇道，为什么摩西没有得忧郁症。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会很容易得忧郁症，很容易，很多年轻人或者我们成人很容易得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现在人心理疾病比以前多得多，其实现在生活条件越好，你会发现人的心理疾病不是生理疾病，是心理疾病反而比以前多得多。以前贫穷社会什么忧郁症还有时间跟你忧郁，饭都没时间吃了，赶快去下田种菜吧，还有时间去忧郁啊。现在因为太闲了，钱太多了，所以忧郁症反而开始了。我就跟这些宣教士说，为什么摩西没有得忧郁症？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摩西40年或者从出埃及那一天开始，我在想摩西有什么胆量到法老王面前，法老王 let my people go， 法老王说你是谁啊，你跑来跟我讲这个话，拖出去斩了。哎呀，我在想我是摩西，我大概进去之前我吓得腿都发抖了，好不容易上帝行了神迹带他们离开埃及，这一群犹太人天天跟我发怨言抱怨，我在埃及有好吃的吃的东西，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是要我死啊？我在埃及过得很好，摩西你是假造圣旨故意把我们带来这里。哇塞，我在想摩西辛辛苦苦遵守上帝的命令带领犹太人，你说法老王不同意这个理所当然，他带领的人既然在他面前讲他的坏话，哇，我想摩西真的气都要气死了，对不对？可是你看摩西每一次当以色列百姓抱怨他做什么，他不是把他骂回去，说你们这些孩子，你们这些人，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吗？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摩西从来没有在犹太人面前申诉过。你注意摩西的做法，摩西每一次都是到上帝那里去跟上帝去诉说，摩西没有一次在人的面前诉说，他一定是先到上帝面前去诉说，然后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再回头来跟那些抱怨他的人说，上帝到底讲了什么？你发现摩西为什么没有得忧郁症？因为摩西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核心的一位侍奉者，他任何的事情他不觉得人家对他的辱骂，他当然会有会生气啊，他也会有气愤嘛，对，后来击打磐石出水，他现在40年的忍受不了就击打磐石出水，可你会发现他绝大部分时候他是到上帝面前去倾诉的，他是把他一切的苦难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的。所以摩西为什么没有得忧郁症，是因为他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是用侍奉的心态，人了不了解他没有关系，上帝了解我就好了，他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神在 来侍奉神，来带领犹太人的，所以因此他可以40年，所以上帝跟他说他是在他全家尽忠的。上帝对摩西的称赞是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第二个人的，他说上帝说摩西是跟我面对面的，圣经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的， 只有圣经只讲到摩西是跟上帝说是跟我面对面的，那是绝大的殊荣啊。其实摩西，你如果讲摩西的侍奉到底成不成功呢？其实坦白讲，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还挺失败的。因为你会看啊，现在我们在查士师记，对不对？这一批犹太人好不容易带他们哈、啊、进到迦南美地，搞了半天摩西自己不能进去，因为击打磐石出水啊，他也就葬在了哈、啊、这个约旦河的东岸。约书亚起来带了犹太人过了约旦河。四世纪里面就发现上一代人过去了，新一代人出来了，又不认识耶和华，又在那里行毁坏的事情。如果我是摩西，我想说，哎呀，这群犹太人真是让我伤心啊，好不容易带了一代起来，下一代又这样，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子服侍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其实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侍奉的同工还有小组长，常常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果效不如预期。我们小组聚会的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爱来不来，有的人不看重，有的人是因为家里实在有困难不能来。我想做小组长的，你做同工的，其实或者我做牧师的，或者胡传道，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难过，哎呀，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够忠心的参加小组聚会，不能够忠心参加主日崇拜呢？坦白讲，我做牧师，我心里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心里是有感受的。但是当我用侍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像摩西的角度来看，主要我们侍奉不是要看见我们做的事情有多成功，哎呀，我们小组你看20个人每个礼拜都来，我们的小组人从来不缺席的。主常常看重的不是这个，主常常看重是当我们的小组人数或者主日崇拜人数就是不来，他们就是不来的时候，而我还可以忠心的喜乐的侍奉下去，这个叫做以基督为核心的侍奉，因为没有放弃。我觉得放弃比坚持要容易的太多了，不是吗？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放弃很容易嘛，可是当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所以摩西为什么没有得忧郁症？摩西为什么得到主的称赞？因为他就是尽忠，他尽力，他在主面前做了他一切所做的，结果交托给神。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在神面前侍奉的人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到天上，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到天上，我们要得到神的奖赏，神按着我们在世上所侍奉的来赐给我们天上的奖赏，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以后在天上到底是不是24小时唱诗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继续侍奉神，那个侍奉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侍奉，不一定是唱诗，而是在那里一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为的乃是为着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所做的，我们在那里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在社会在家庭里面，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我上帝在操练我们，好叫我们有一天到了新天新地之后，我们可以很熟练的在那里侍奉神。所以现在是一个操练，操练常常不容易啊，当兵的时候被在那边训练的时候很不容易，我们现在是在被操练，但是这个操练以后是有价值的。上帝操练我们能不能够坚持，上帝操练我们有没有耐心，上帝操练我们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尽力，我觉得这些品质是上帝所看重的，按着上帝的心意顺服他来侍奉他，并且在侍奉当中充满了喜乐。当我讲喜乐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会掉眼泪哈，而是当我想到天上的神的时候，我的喜乐就来了，因为我的侍奉要得到的称赞不在于人任何人，乃在于天上的神到底有没有给我的称赞。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越侍奉越甘甜。其实这首诗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请诗琴先弹一遍哈。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你是越侍奉越甘甜呢，还是越侍奉觉得越不甘呢？不甘心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越侍奉越不甘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要在神面前思想 到底在我的侍奉当中出了现什么问题。但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我的情绪上，短暂的情绪上我会有高潮会有低潮，可是在整个侍奉的心态上，我们应该是会越侍奉越甘甜的，因为我们越侍奉越看见神的奇妙，我们越侍奉越看见神有一天在天上为我预备的奖赏，我越侍奉越看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可以坚持还可以继续的前进。我想这是我们的心态，越侍奉越甘甜。天父，我们谢谢你，从伊甸园开始，你对你所造的人的心意就是要来侍奉你并且顺服你。主，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从创造世界开始，不但是现在直到未来，主你对我们的心意要让我们来侍奉你，因为在侍奉当中，主你的心得到满足，主我们的心也得到满足。主，因为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来侍奉你，我们的生命就毫无价值。主，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全然献给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生而已。主，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把的短暂的一生放在祭坛当中，让你来使用来侍奉你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要成为有价值有意义并且荣耀的一生。主，不止如此，你在经上更应许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要按着我们的侍奉，按着我们所做的，你要来奖赏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侍奉你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却在我们的理所当然当中，你却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美好的基业。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有软弱的时候，主你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慈爱来环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侍奉，一切没有人知道的心酸，主你一切都明白，你也都知道，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任何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乃是侍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侍奉的道路当中，不论在教会在社会在家庭里面，我们一切的侍奉都讨你的喜悦，按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愿我们一切的侍奉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侍奉，愿我们一切的侍奉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来经历主你的恩典，在侍奉当中来经历生命的改变，来经历心理的医治。主，为着这样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来向你献上感谢。愿主继续恩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